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五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分别为圣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盼望。今天的灵修笔记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第25课的内容，有果效的祈求，期待您的静心聆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麦琴读经笔记第69天，灵修经文出埃及记21章，约伯记39章，路加福音24章，哥林多后书第9章。体贴人软弱的上帝。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了，这是我们的拯救和盼望。面对这个非常熟悉的故事，神啊，你今天要指教我什么话？当我这样祷告神，求他给我话语，神就向我指出复活的主耶稣靠近以马忤斯两个门徒的故事。我里面一下子被触动，忍不住感恩神，因为我看见了一位体贴人软弱的上帝。因为我正处于软弱和懊悔之中，神的话就这么快地安慰和扶持我，真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第一次看见这两个是软弱和灰心的门徒，他们回家去了，不再留在耶路撒冷，他们脸上带着愁容，他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主啊，这不就是我吗？怪不得圣经只记载一个人的名字，另一个就是我。我没有姐妹们对主的爱，天未亮就去告主，也没有那些使徒的坚持，虽然他们也不知道在坚持什么，但总是等在耶路撒冷。但是主啊，你没有撇下软弱灰心的人，你爱爱你的人向他们显现，但你更爱我这样软弱的人，不但显现，还亲自教导圣经的话语，直到他们心里火热，眼睛明亮。我有点体会了，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感谢你，我的神，你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就整个人类历史其实也是如此，当人坠落以后，罪恶横行，人买卖人，杀人，任意妄为，不怕神，不拜神。若照着你至高至圣的本性，有谁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就如约伯也不能，摩西也不能，但你以你密云遮盖自己，以旋风为你藏身之处， 从而叫这些属神的儿女可以站立得住。你为了引导人走义路，拣选以色列人为你祭司的国度，将律例典章赐给他们。你顾及人的现实，没有叫他们废掉奴隶，但你给他们立下律法，乃是他们可以做到的。因为你知道，若照你的心意标准，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些律法在现代人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在当时是带领人从愚昧走向文明智慧。而且更为宝贵的是，若是出于信心去遵守律法，将有莫大的荣耀，就是神所亲口应许的。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当真正的救主、神国的王、上帝的受膏者耶稣基督来了，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一个新的族类出现了，就是以基督为主的新兴族类出现了。这是你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要向世人彰显你的荣耀圣洁，叫人来尊崇你的名。感谢神，虽然我软弱，但是我看见了你是体贴人软弱的神。你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即使如此，我就不应该停留在软弱之中，我要效法这两个门徒。他们的心开始火热，乃是主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乃是我从软弱中走出的起点，乃是从圣经中看见主耶稣。当圣经成为任务，或是宗教仪式，或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殷勤，期盼神你多多赏赐给我，那就是离开了圣经的要义。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愿你的灵常如此提醒我。读经看见基督，就一定会开始心里火热，但这不够。我看见这两个门徒强留主耶稣，吃饭的时候他们眼睛明亮了。神啊，我也应该如此强留主耶稣，就是让里面的火热化为祷告、默想、爱慕主，不要读过就过去了，这样我的心才会明亮，才会看见主。神啊，谢谢你提醒我，我需要如此的去操练，但是这还不够。我看见这两个门徒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原来他们强留耶稣的理由是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而现在这个理由却拦不住他们行动的脚步，这就是奉献。如果里面火热，那么需要强留耶稣，若是心里明亮看见主，那就需要用行动奉献给主。奉献当然是全人的奉献，但是在这之前，若没有金钱的奉献，我觉得几乎不可能有真正的奉献。好多人因为看见主也愿意奉献自己，却被金钱的奉献所拦住。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可是多少人是反过来看这句话，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就以为神不在乎，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奉献一点，如同打发叫花子一样。神啊，其实你很在乎我们的奉献，你希望我们能完全的献上自己，也喜欢人在金钱上也甘心将所有的献给你，而不是教会一直呼吁的十一奉献。正因为很多人十一奉献都无法做到，所以教会只能呼吁十一奉献。但是主耶稣所喜悦的乃是那个穷寡妇。主耶稣遇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神啊，因为你已经迫不及待要施恩给我们，一切的丰富在你那里，唯有甘心奉献的人，神，你已将各样的恩惠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神啊，感谢你，你让我看见你体贴我们的软弱，但不是迁就我们，而是得在耶稣基督里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而从心里火热，属灵的眼睛明亮，看见主完全的奉献自己，从而成为你祭司国度和圣洁的国民，在各处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感谢你，我的神，你坚固了我，现在我就要起来，求你带领我去看也去传死里复活的主。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天父，诚然我也会软弱，会犹豫张望，会犹豫回头，怕人生变幻，怕嘲笑冷眼，怕信心的代价，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你爱我需要啊，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今天来学习第25课的内容，有果效的祈求。约翰福音14:13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 主耶稣在关于祷告方面有很多的金句，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以前门徒从未奉耶稣的名祈祷，耶稣自己也没有这样说过，他最接近的话是奉我的名聚会。而在他离世以前，他翻来覆去提到这句话，要门徒及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与那些无穷的应许是紧紧相连的，是我们祈求时唯一而全备的依靠。祈祷的能力与回应看我们如何适用主名。名字究竟是什么？乃是一个人的称号或者是代表。当我们提到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自然就会想到那个人的样子，我对他的认识以及他给予我的印象。一个君王的名字可以代表他的尊荣、权柄与国家，他的名字象征着他的权威，因此神的每一个圣名都蕴含并代表着那不可见者的部分荣耀。基督的圣名则代表他过去的一切作为、现在的地位以及中保的工作。奉别人的名字做事是什么意思？乃是运用这个人的能力、权威做他全权的代表。我们知道，这样运用别人的名字必须以利益相符为先决条件。一个人绝不会任凭另一个人自由运用自己的名字，除非他先确信他的名誉和利益在那个人的身上，如同在他自己身上一样的安全。基督让我们自由运用他的名字，又承诺凡凭他的名字而求的必定得着。这是什么意思呢？通常一个人会在某种特别的情况下让另一个人用他的名字要求一些东西，但是这无法与主的应许相提并论。主耶稣郑重给予所有的门徒普遍无限量的权利，无论何时，无论何种意愿，都能够自由地使用他的名字，除非他有把握将自己的利益托付给我们，知道我们能保守他的尊荣，否则他就不会这么做。自由运用别人的名字，表示对方有绝大的信任，和对方有密切的关系。将自己的名字交付于别人的人，自己必立于旁观的地位，任别人代表自己行事。而运用别人的名字，也就放弃了本名，视同无用。我如果奉他人之名而行，就是否定自己。我不只是运用他的名字，也代表他的人及他的身份不再有我本人以及我的身份。这种运用他人之名的情形，可能是一种法律上的结合，比如一个商人外出，把商行委托一名主要的店员，给他某种程度的权限，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动用一些钱财。店员这样做不是为他自己，乃是谋商行的利益。由于商人了解他、信任他，对商行完全的忠心，才敢将自己的名字与产业委托于他。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时，把他的圣功在地上建立的国度完全委托于他的仆人，他一定要将他的名字赐给他们，好让他们能够调动所需要的后援来做成他的事工。而他们属灵权柄的大小与他们为主效忠的程度成正比。使用主名常表示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我们所代表的主的益处。运用他人的名字也可能是一种生命的结合，商人和店员之力只是暂时的结合，但是我们知道，孩子因有父亲的生命就有父亲的姓氏，一位好父亲的孩子常会因他的姓氏而蒙受他人的尊敬或者是帮助，但是他自己在品行上若不如父亲，一经别人发现，这种礼遇就不会长久。名字与德行必须一致，如果是这样，这孩子必须得父亲、朋友们加倍的称许，他的品德增加了他们原先对这名字的爱戴与尊崇。信徒对于基督也是这样，我们是与他的生命合一，因此我们可以奉他的名行事，
我们运用他名字的能力，无论是对神、对人、对鬼魔，都是我们的灵命与他联合的程度而定。名字的运用与生命的合一息息相关，耶稣的名与他的灵乃是合而为一的。能运用主名的结合，也可能是爱的结合。一个心腹过去的生活虽然十分的贫穷，一经迎娶便抛弃了自己的名字来习用丈夫的名字，而且有运用丈夫名字的权利，用丈夫的名义购物必然不会被拒绝，这是因为她丈夫已经选择她归自己，信任她，关怀丈夫的事，他们已经成为一体。而那位属天的新郎也必定会这么做，他既爱我们，使我们与他合而为一，他怎么会不让这些拥有他名字的人在天父面前运用他的名字，或者用这名字到他面前支取一切的需要呢？不论何人，如果能舍己为耶稣的名而活，必能够日日加增奉他的名祈求的属灵度量。我既运用别人的名字，就必舍弃自己的名字，同时放弃我独立的生活。但是同时在他名分以内的一切也都必归我所有。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一般对这些经文的解释是何等的不够。一般常举的例子是一位使者奉另一个人的名义提出要求，或者是一位罪犯奉他保人的名义提出恳求。然而耶稣乃是与父同在，我们不是奉一位不在场之人的名，而是我们向耶稣祈求时也必须奉他的名。名字是人的代表，耶稣的名是要与耶稣在心意、生命与爱里完全的结合，住在他里面，为他而活。若耶稣的名在我的生命与心灵中横居首位，我的信心便会增长，确知凡我奉主名求的必定成就。耶稣的名与祈祷的能力并联，耶稣的名字若成为主宰我生命的能力，他在祈祷中的能力也会彰显出来。因此我们明白，凡事都要看我们和基督之名的关系如何，这名字对我生命的能力等于对我祈祷的能力。圣经上不止一次向我们说明这一点，譬如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这句话与无论求什么正好互补，奉主名行事与奉主名祈祷有连带关系。又比如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由这句话可见，主的名必须具有管辖整个生命的能力，唯有如此他才会在祈祷上有能力。神不是看我们的口舌，而是鉴察我们的生活，看主的名对我们有何意义。圣经记载，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死也是愿意的。由此可见，我们与耶稣的名应当有的关系是，如果主名是我的一切，他就在为我获得一切。如果我让主拥有我的一切，他也会将他所有的一切给我。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千真万确的应许。信徒曾想把他的范围缩小，因为他似乎过分自由了，这样无条件的相信人太危险了。我们不明白奉我的名本身就有安全保障，这份属灵的能力全看一个人的生活形式奉主名到什么程度，我们如何在人面前承担这名，便如何在父面前有能力用它。哦，让我们恳求圣灵指示我们主名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何正确地运用这名。唯有透过圣灵，这超乎天上诸名的名才会同样在我们心灵与生命中占至尊之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这一刻深深地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主耶稣说，唯有奉我的名才可以有求必应，天门已经为你们开了，灵界一切的能力与宝贝都等着你们取来向世人施用。来吧，让我们学习奉主的名祈祷。主曾向门徒说，如今则向我们说，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每一个耶稣的门徒都应当寻求与他祭司职分相称的权利，运用他所有的能力倾覆于周围的人，完成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警醒聆听这信息，若不借着你的祈祷，这些事就不会实现，有些恩典就不会赐下。警醒吧，用主的名开启天上的宝藏，拯救将亡的世界，要像天上君王的仆人一般学习运用他的名，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主，你教训我们的每一刻都有丰富深奥的意义，似乎只要学会一刻，我们便知道如何正确的祈祷了。今天我再次觉得我每天所需要的祈祷似乎只有一个。主啊，教导我什么是奉你的名祈祷，教导我无论生活动作言语行为一切都能够奉耶稣的名，以致我的祈祷别无其他，乃是奉那有福之名而求。主啊，教导我紧紧抓住这宝贵的应许，知道奉你的名无论求什么，你都必成就，父也会赐下。虽然我还不十分明白，更没有达到那完全的结合，就是你说奉我的名时你所要求的结合，然而我仍要紧紧抓住这应许，直到他以这样的确据充满我的心，凡事都奉基督的名。哦，我的主，让你的圣灵教导我这功课，因你曾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圣灵知道因你的名从天被差遣而来是怎么回事，他知道如何在主仆的身上显现，并且他知道如何单单运用他的名来荣耀他。主耶稣，让你的灵住在我心里充满我，我愿意全然顺服，听凭你的管理和引导。你的名与你的灵是合一的，透过你的灵，你的名能够成为生命与祈祷的能力，如此我就可以奉你名的缘故舍弃一切，奉你的名向神向人说话，证实这名确实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主耶稣，求你透过圣灵教导我，奉你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你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的时候，也愿意我们的祈求都能够在神的心意中。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